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哥罗西书第四章，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也是最后一次灵修哥罗西书。这一部分啊，我们看的是四章的7到18节，是保罗在信末的问候。保罗在信的结束部分提到一群领袖，我们看到他们互相联络，成为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网络，把保罗的服事啊跟多个教会连在一起，最终呢让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在一个神的国度中服事，而不是各个教会分门别类，没有连接。所以这里的同工的名字跟腓立门书23-24节提到的同工的名字有很多重叠之处。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托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一起来送这一封哥罗西书给哥罗西的教会。我们早就知道推基古应该是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和以弗所书的主要的带信人，他最先出现在使徒行传20章4节，在这里提到他是保罗的同伴之一。推基古来自小亚细亚西岸的亚细亚省，在保罗侍奉的最后阶段，他是保罗非常信任的特使。而阿尼西姆呢，是一位奴隶，他的主人在哥罗西教会，所以他陪着推基古一起回到哥罗西。在这里保罗也特别提到有三位受过割礼的但是成了基督徒的犹太同工。一位呢是亚历达古，亚历达古呢是来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以弗所呀，在保罗传道期间曾经发生骚动，亚历达古被公众认为是和保罗有关的，他又和保罗的同人一起经过希腊，然后去到耶路撒冷和罗马，眼下呢正跟保罗一同在罗马被监禁。可见亚历达古是一位非常忠心耿耿，愿意跟保罗一起吃苦的同工。而马可在这里也是向哥罗西教会问安，他在12年前他这个导致了保罗和巴拿巴的分开，这对表兄弟之间出现了嫌隙，但他们现在已经和好如初。保罗提到马可正好见证了基督复合工作的能力，也见证了那份在基督身体之内统管全身的平安。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呀，他最终又重新接纳了马可，所以啊，我们也看到同工之间这种关系的饶恕与和好是何等的重要。另外保罗又提到耶稣又称为优士都也问安，那这三个人跟保罗一同为神的国来做工，让我们看见啊，保罗心中这样一种神国的燃烧的意象，一直激励他来为主多做主工。同时保罗也提到以巴弗来问哥罗西教会安，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以巴弗他本来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特意赶到罗马来请教保罗怎么样特别的去牧养哥罗西的教会。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到这一位以巴弗啊，尽管离开了哥罗西教会，但是他也竭力的来祈求让哥罗西信徒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的稳。他常常为着哥罗西教会竭力的祈求。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的长职们，也提醒我们的神的仆人们，一定要竭力的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提名恳求。因为呢，神有一切的旨意，有的翻译成神呢有着各样完全的旨意，也但愿我们充满神各样完全的旨意，能够有充足的信心，能 在各样的逼迫和风雨中站立得稳。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靠血气一定会跌倒，只有靠着主，靠着祷告，也靠着我们的磐石才能站立得稳。保罗也特别提到这个以巴弗为着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就是他不只是为自己的教会，也是为着周边的教会，因为老底家跟希拉波利是旁边的两座城市，当哥罗西受到地震侵扰的时候，老底家跟希拉波利迅速崛起，而以巴弗也乐于来成全周边的城市教会。在这里保罗也提及了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路加呢在保罗后期一直跟随着他，当他来写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的确是在保罗的这个教导和指引之下来写。所以尽管路加并不是一位使徒，但是他背后啊有保罗作为这个支撑。在这里保罗也提到迪马，提到迪马的经文除了此处之外，另一处告诉我们，当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囚期间，迪马撇下保罗离开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这也是非常遗憾啊。所以约翰班扬说，在天堂的门口也有一条路通往地狱。接下去保罗又提到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在这里让我们确切无疑的看到老底家的教会很可能是在宁法这一位姊妹家中来聚会的，既让我们看见姊妹们他们的共同侍奉的心智，也让我们看见教会聚会的特点啊，在当时是在家里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唯有没有公开的大的地点来聚会，我们呢也可以在家里边来有各样的聚会这也是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聚会的形式。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旧约时期，只能到一个固定地点我们在各样的地方有两三位长老来带领，就可以有一间教会的成立，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用诸般智慧来传扬主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保罗也提到他们要念这一封哥罗西书交给老底家教会，也让他们念，同时呢有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也要念，就可见保罗是勤劳写信不过呢在这些信中只有一部分称为正典，圣灵知道哪一些称为正典在圣经中流传下来，让我们多多来阅读。在这里保罗也嘱咐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各位，我们常常觉得职分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很可能啊不少人觉得是要么选出来的要么按例来的，其实最终从圣经看是从主领受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对着圣职来尽责任，也要谨慎的尽力来承担这样的职分。亚基布呢在这里很可能是哥罗西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之一，另外呢还有以巴弗，另外呢还有腓利门，大概他们三位啊就可以组成一个长老会。那么最后的时候是保罗亲笔问他们安，因为当时代笔写信的非常多，保罗最后呢是用亲笔来证明这是他的信，也特别让弟兄姊妹纪念保罗的捆锁，也愿恩惠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这保罗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激励。我们透过保罗的信就可以看到保罗他愿意来指导弟兄姊妹的状况，也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他自己的状况。他非常清楚，若没有时常听见彼此的消息，若没有时常的牵挂和带到，关系是没有办法来成长的。 他并不想要变成远离士族的将帅，以致士气低落。他明白良好的沟通来往是影响力的关键，他也这么照著书写，好使得大家都能够来得到激励。使徒呢，也不想让信徒觉得他的权柄因为身在牢狱而暂时终止。他派了阿尼西姆和推基古带着使命回去，他重申对于马可的嘱咐，他要求这封书信要给周遭教会传阅，而且给了亚基布一段急切而公开的信息。我们看到他并不是只是一个顾问或者名誉上的使徒而已，他是切实的来执行着他的牧养的职分。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对人非常用心，他不只是记住别人的名字，而且呢，他也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来奉献给各位。那保罗自己也能分享他自己的事工，他也让大家为他的工作祷告，他也尽心竭力支持自己的同工。每一个在保罗身边的人都应该感到如沐春风，因为他们被保罗接纳和被保罗高度的推荐，我们就可以看到跟保罗同工是何等愉悦的一件事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呀，他特别的来感谢各位同工，也感谢教会的带导。同时呢，保罗自己也流露出他的信实忠诚勤奋，而且他特别擅长专心致志。保罗这个人真是从不放弃，他写着信给哥罗西人，心里挂念是要他们忠诚，而忠诚正是他信息的核心。同时呢，他也特别让信徒不要错过这封信的基本诉求。保罗结束了对于那些新教师属灵的假丰盛的驳斥，也正面的来讲说基督徒的经历，也提醒他们来在主里，在神的旨意上来成熟，也充满神各样的旨意。所以啊，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事工不因着他在监狱而受到拦阻，而圣灵的大能啊，势如破竹来在各地推展着神国的工作。最后当保罗跟我们说再见，我们早就不记得他的捆锁，因为那些脚镣和手铐早就锈坏，但是他给我们的激励和给我们的安慰却一直流淌在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知道这一位尽力完成神托付的工人一生为主奔波，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做神仆人的好榜样。同时啊，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同工之间，在各样的神的旨意上，我们怎么样来相爱并尽心竭力。面对着人性的黑暗和软弱，面对着环境的艰难与困苦，我们常常会沮丧，会失志。但是呢，透过阅读保罗的问候，我们就大得激励，也知道无论怎样的境况，总不会来阻挠神国的施工。只要我们有心愿意参与并能够回应圣灵大能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灵修完了哥罗西书，我们最后在保罗温暖的问候中来结束了这一封书信。我们也犹如亲耳听到了保罗给我们的问候和主基督给我们的问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挂念我们，在纪念我们的逼迫，并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心里就大得安慰。主啊，让我们尽我们的职分和责任，并能够在你面前谨慎自守，也能够靠着你来前行，愿你自己来引导保守赐福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从秋天到冬天保守我们来阅读灵修默想了哥罗西书，借着这一卷书让我们知道真正属灵的丰盛必须以基督为中心。 也让我们回到基督为中心，也求你使个人都得着丰盛的生命，从而尽心竭力为你而活。愿你的旨意在各样的事上成全完备。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